坐在高天上的父啊，求你垂眼看顾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按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名字提名呼召我们，使我们今日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你要施恩惠施怜悯给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如今我们的主为我们复活升入高天，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祷，为我们预备地方。主，我们也感谢主，你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这世上不再是孤儿，乃是永远与父同在的。你也愿意施恩给我们，为此我们也求主亲自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患难、疾病、痛苦、烦恼，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亏欠，你认识我们。主，你求你也伸手搭救我们，在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你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你就能够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主，我们把一切的尊贵和荣耀都归在你的名下，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侍奉的上帝。你今日要施恩给我们，将你属天的力量加给我们，也从高天之上将那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这份平安和喜乐，能够在这地上生活度日，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众多失丧的灵魂。我们也再次求主，你能够顾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到万邦。感谢赞美主，如此的祈求和仰望，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门。很快啊，这都是四月了，这是最后一个礼拜了，下一次礼拜天的时候就是五月了，如果你按照读经表的话，你这个礼拜应该把历代志下全部都读完了，就是王国的历史你就已经读完了，然后下个礼拜开始的话，我们就会要进入到那个被掳啊这些，然后我们会在六月份的之前呢把诗篇读完，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读先知书，还有这个新约的地方。但我们礼拜天的讲道呢，这还没有出埃及呢，我们刚出了埃及，我们还没有离开旷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下关于这个会幕。我们看到那个上帝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拯救出来啊，用上帝的大能带他们要到这个西乃山，我们看到上帝给他们立约，颁布十条诫命给他们啊，然后呢，然后在出埃及记的这个25章，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那里，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给他建造一个房屋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华人来讲，这个一辈子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啊，不管大小，那有一个自己的房屋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下我的这个人生呢，就算稳定下来了啊。那上帝也需要一间房屋，但这个房屋呢，不是为了是个上帝说我需要一个房屋，不，上帝要建造这个会幕，是要借着这个会幕跟以色列人众人同在。有的时候可能对我们这个人来讲，很多的时候有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就孤独。你会发现，尤其是我们从其他的地方移民来美国啊，所有的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你来了以后，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而且家人也没有在这里，还要重新认识朋友，所以有一种孤独啊。但你想象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被带领出来，要到这个迦南地去啊，他们一样，他们也会感到这个前途迷茫。然后离开了一个熟悉的领域，然后要进入到一个新的这个地方生活，有孤独感。上帝知道他们，所以上帝要给他们一个帮助和安慰，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他们不是独自一个人去面对那个恶劣的环境，他们也不是独自一个人呢去面对那个凶残的敌人。他们当他们看到会幕的时候，他们知道哦，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上帝需不需要一个住所呢？如果上帝真的需要一个住所的话，那什么样的住所能够让上帝住在那里呢？你会发现这个天和天上的所有的一切都不配这个让上帝去居住，地和地上所有的一切也都不能够容得下神来居住。但上帝却乐意让人来建造一个地方，然后说我住在那里与你们同在。哎，这个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25章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会幕。其实会幕对很多的人呢，你们也不陌生。我的 PPT 有打出来吗？啊，对，这个就是那个会幕的大概的样子。等一下我们来看啊，这部电影有人看过吗？这个都看过啊，这个我以前也很喜欢看这个冒险的。他要找什么呢？ 他就找约柜啊，这个他说这个说在哪里哪里发现约柜了啊，这应该是在非洲的某个地方，然后他们要去把约柜挖出来啊，因为约柜呢代表一种神秘的力量，一个上帝的那种的大能啊。电影的结尾呢让我很欣慰，是约柜放在美国了，嗯，藏在美国的一个库房里面。到今天来讲，约柜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但是约柜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存在在哪里呢？存在在这个出埃及的这个25章这里，上帝要让这个摩西呢为他造一个这个约柜，约柜是什么？约柜就是上帝同在的那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他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来过教堂，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他都已经明白了。那么这个会幕的构造大概是怎么样的呢？会幕就是先围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院子，用什么呢？用这个叫什么？我们叫那个。类似于帆布一样的一个幕布一样的，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不是定居的，他是不停的在行走的啊，从一个地方到另外地方到另外，然后一直要走到这个迦南地的去。那行走的过程如果盖个房子的话就走不了了，所以是帐幕的，是可以移动的，是一个移动的圣殿。那在这个院子里面的话呢，就两个，一个是祭坛，一个是那个叫洗濯盆。祭坛我们知道是这个献祭的地方，请问一共有几个祭坛？两个，以色列人有200多万人，对吧？有几个祭坛？看不见，哈哈哈哈，我在误导你们，就一个祭坛。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献祭唯一的地方就这个地方，他不可以说，哎呀，我们人多呀，献不过来，我们多造几个祭坛嘛，对吧？因为我们中国人很聪明，我们这个很会来事，哎呀，这个200个人，这个一个祭坛，我们就修他1万个多好，对吧？但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救恩只有一个，你明白吗？所以你会发现旧约跟新约它不是脱离的。有的人说，哎呀，现在不要讲旧约了，旧约都过去了几千年了，没有旧约你哪里来新约？你不明白为什么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拯救？早早的上帝就告诉我们了，祭坛只有一个，只能在那里献祭。就算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进了迦南地，有了自己的王国，他们建立了一个宏伟的圣殿，祭坛只有一个，也只能在那里献祭。所以救恩只有一个。祭坛后面呢是洗濯盆，是洗濯盆是给祭司用的，普通老百姓是不能用的。祭司什么时候用呢？祭司要进后面的那个会幕的时候用。会幕呢也是一个长方形，算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圣所，一部分叫至圣所。圣所里面有什么呢？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很简单啊，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然后正对着呢是个香坛啊，就三样，很简单。陈设饼的桌子里面摆设什么呢？摆设12个他们做出来的陈设饼。金灯台呢？金灯台是要一直亮着，不能熄灭的。具体他们怎么行走的过程还能保证它亮，这个我就考证不出来了，但是一定要保证它亮着的。因为表明什么呢？陈设饼表明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供应。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焦虑是什么呢？钱不够啊，如果我能够中大奖，哎，最近有一个年轻人24岁中了大奖啊，一下就7个亿啊，对不对？他如果一次取出来的话也有4亿多美金呢、啊。他自己呢，他自己讲呢，哇，他开心的了不得，但是他去上班的时候呢他胆战心惊的。为什么有了4亿多美元 上班还胆战心惊的？你们知道原因吗？还被人抢了，被人知道以后，哇，抢了怎么办？对，所以他有时候晚上呢，他以前没有中奖的时候晚上睡得很香，中了奖以后发现晚上睡不着觉了。对，你会发现其实对我们人来讲，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感到，哎呀，资源不够啊，对吧？学历不够啊，然后赚的钱不够啊，然后我的很多不够。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一样，他们在旷野流荡的时候没有生意来往的，没有种植业去丰收的，不像我们还有，哎呀，下个月就发工资了，他没有的，下个月在哪里不知道啊。上帝供应他们，但是上帝让他们知道有上帝的供应足够。啊，金灯台呢？金灯台表明那个是亮光的照耀，亮光的光那个引导，上帝一直在引导他们。对年轻人来讲，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真的很希望我年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属灵的人来引导我一下，我就知道我能走很少的弯路了。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以色列人你到现在来看的话，现在的话呢，他的军事力量呢，国力呢慢慢强一点了，现在的这个以色列。你在中东那个时候，以色列是个小国，弹丸小国，没有埃及大，也没有亚述强大， 也没有巴比伦强大。这个你知道，一个弹丸小国夹在大国中间的日子很不好过的。因为有的时候埃及人呢，这个想往欧洲这个往这个东亚这边打一下，说我们要多发展一下，就把他们给灭掉了。那边亚述呢，亚述想我们要去埃及打一下，又把他们给灭掉了，就顺手的事情，都不用专门过。所以巴比伦过来说灭就把他灭掉了。所以你怎么生存，生存之道。所以当他们知道那个金灯台的时候，他们知道哦，一直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国家这样。这个你会发现会所的里面很简单，但会所的话你能不能进？如果对以色列人不可以，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只有祭司可以进去，把陈设饼换下来，一直换成新的，然后把那个灯呢，因为它是那个油灯的嘛，要加油，让保持那个灯是亮的。还有那个香坛，那个香坛呢，它不停地烧香。香坛到了圣经里，我们知道那个是义人祷告所发出来的香气。所以，有的基督徒呢不爱祷告，我知道，有的基督徒是有需要了才祷告。有的基督徒呢觉得祷告了以后呢不一定有什么这个反应，所以也就不祷告。你明白吗？上帝很悦纳我们的祷告的。你知道，就好像小孩子来到妈妈，你知道如果你家里有个小孩的话，最好是三岁左右那个小孩，他什么事他都找你，你明白吗？妈妈妈妈，你看我这个衣服怎么了，妈妈妈妈，你看我这个手上怎么了，那脸上，妈妈妈妈，这个脸上怎么，他什么都找你。对父母来讲烦不烦呢？开心呢，我告诉你不要烦。如果你现在有这样孩子，千万不要烦，回头人家就该烦你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是一样，上帝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上帝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借着祷告跟他有这个建立的这种关系。所以设立一个香坛，圣所，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在上个礼拜我们过受难日的时候呢，蔡牧师跟我们讲，那个幔子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呢，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分开了。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幔子必须要存在，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不能见神的面，人见了神的面呢，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啊。有的时候我跟别人同学啊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哎，你要信上帝呢，他很自豪地告诉我，你让我看一眼上帝我就信他。哦，吓我一跳，你看一眼上帝你就不存在了，你明白吗？因为人非圣洁，我们这么卑微，这么渺小，而且满了污秽和诡诈，您去见上帝你找死，对吧？连摩西这样很谦卑很圣洁的人都没有办法。所以上帝用一个幔子隔开，虽然人不能够见神的面，但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所以至圣所的里面就是法柜骑兵里面找到那个约柜啊，甚至有科学家研究说他们找到约柜了，在哪里呢？在这个现在在以色列那个圣殿底下，他们发现了一个密室，说是在里面，这个不知道。现在也有的人呢说这个约柜呢在埃塞俄比亚啊，因为埃塞俄比亚那个时候那个女王呢见了这个所罗门王，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后来呢他们就把约柜运到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上帝知道。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现在不是靠着约柜去敬拜神与神同在，今天神借着神的灵住在哪里啊？对，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所以那个幔子裂开了以后，上帝现在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两年呢有一股风，就是什么风呢？但我不是说批评的话呢，就是有些基督徒啊，他们喜欢去这个圣地旅游可以，但如果你说去圣地朝圣，哎，这个就不对了。因为现在还有没有圣地啊？那我们先看圣地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在的那个地方，对吧？那现在神在哪里呢？那在你心里了，对吧？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无所谓圣地，当然也就是这样。但是穆斯林他们有一个麦加圣地，他们要朝圣。所以当然也有些个别的基督徒呢，他们就会重新把旧约的那些律法的东西再拿出来啊，然后来，你是如果你只是做一个纪念的话可以，哎，你看旧约的时候人家是羊角号是这样的，然后祭司是这样的，然后怎么，这个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说哎呀我们现在也要回去啊，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你走怎么走回头路呢？因为上帝所设立的这一切呢，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恩典里面的人所得到的这份恩典。所以那么会幕呢，是神在那个时代用一种什么方式呢？用一种很形象的方式，让以色列人可以看得见的方式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在今天呢，上帝借着神的灵，借着神的话语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你无论走到哪里，神都与你同在。 这个构造里面还有很多这个讲究，我们就说好。那么这个会幕的建造在二十五章的里面，请问会幕是谁设计的？上帝设计的，对吗？你们都同意吗？是上帝设计的啊，不是摩西设计的，也不是哪一个公司设计出来的，对吧？也不是百姓们大家举手表决，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房顶用什么，这个柱子用什么，底座用什么。 你发现没有，在二十五章的里面的话，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怎么去做。二十五章后面约柜怎么做，尺寸是什么，材料是什么，内外装饰是什么，雕刻的花纹是什么，很仔细。那你说摩西能不能设计出来呢？如果按照摩西的智慧来讲的话呢，他设计一点 也应该没问题，因为他在埃及学了四十年，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见过，对吧？自己呢也聪明，你让他设计也可以。但为什么上帝不对摩西说，哎，你去给我设计一个？在以色列人两百多万的人里面呢，你知道我们现在知道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犹太人，对吧？这两百多万人如果让他们去再造一个会幕的话呢，也未尝不可。所以上帝对摩西说，摩西啊，你去把以色列人那里这个聪明的人能干的人都纠集出来，这个博士后以上的这个水平的人，让他们搞个这个叫什么研究，这个给我研究个会幕出来。你发现没有，这个很奇怪，上帝把他所需用的一切呢都告诉摩西，上帝亲自来设计这个一切。所以那上帝设计完了以后谁来建造呢？要大家一起建造。你看上帝设计，那上帝把它建造好了不行吗？你到摩门教啊，摩门教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的那个创办人，他们得到了一个天经，摩门经，从哪里来的呢？还天使给他的，而且呢只让他看，看完以后呢收走了，所以呢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把那些东西记下来，然后再解释给其他的人听啊。你会发现说，哇，多厉害呀，从天上来的呀，对吧？还是用金子那个金子的那个书页写的，哇，让人感觉到很神圣的感觉啊。但你发现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没有说从天上就给他降下来一个现成的会幕，至圣所，所有东西都上帝都做好了，就放在那里，好，这就是我给你们做的会幕，你们在这里来敬拜我。没有，他说我给你们设计，告诉你怎么做，然后呢，然后你们大家来做。你会发现是神设计，人建造，你明白吗？所以你会发现上帝需要跟人有合作的，这个是我们信仰的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你千万不要觉得所有的事情就交给上帝就好了，万物一时就上帝就做好了，我就在这坐着等就好了。哎，没有没有，上帝会给我们计划，给我们指引，给我们带领，然后我们人要去努力，我们要配合。所以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把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上帝，然后我们要去努力的去跟随耶稣基督，努力的去遵循上帝的命令，努力的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说我对上帝绝对的有信心，我对上帝很有信心。你怎么有信心呢？他说因为国内有的时候是骑自行车上班嘛，他说有时候我骑自行车这个出门有点晚了，上班来不及了，我就看到红灯我也不管，我就上帝你就保佑我，就闭着眼睛我就冲过去了。他说结果我发现我闯了很多个红绿灯都没有事情，也没有车撞到我。他说我很有信心。嗯，我们不要这样的信心，这个不叫信心，这个太冒险了，对吧？那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主啊，我明天要十点钟到公司，但是你要把我九点钟呢，我要出门，那我八点半你必须要把我叫起来，八点半定表铃，赶紧要起来。你不能说没事，有上帝保佑我，九点钟冲出去就绝对没有，上帝保佑我绝对没有问题。这个不是信心。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对我们有恩典有指引，我们要努力的。基督徒你要努力的，你在任何的地方，你学习、工作、家庭、社会，你都要努力的。上帝给了你这些能力，给了你这个机会，给了你这一切的资源，你要努力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对以色列对摩西说，好，你要这样这样去建造，然后呢，然后以色列人一起来建造，以色列人要一起来奉献。所以上帝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为我送礼物来。我们拿给神的呢，在上帝眼里看为是什么呢？礼物，你明白吗？这个是不一样的。 不是我们把我们用不着的多余的然后丢给上帝，不是的，也不是我们拿这个东西呢来讨上帝的这个欢心啊，上帝啊你保佑我，如果我们家媳妇这个生个大胖小子的话，我就给你奉献100块钱啊。这个单纯的这个可爱的信心我们可以理解，对吧？但是你千万不要想你跟上帝做交易啊。我们国内高考很激烈，所以有的这个信徒就祷告了，主啊，你要让我这个孙子考上大学的话，我给你奉献50块钱啊。你知道如果你把一个人办到大学里面要花多少钱吗？啊，你办一个普通的三本的话，你没有个10000也有8000吧，你给上帝就50块钱打发了，对吧？上帝我给你50块钱，你要保证我的孩子进大学，不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跟上帝做交易，你做不起这个交易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让上帝能够看得上的，对吧？所以那我们拿东西奉献给上帝，上帝看为什么呢？哎，这是给我的礼物。哎，弟兄姊妹啊，你想过没有，我们把我们的奉献拿给上帝，上帝看这是你给他的礼物，他很珍惜的，他很看重的，他很喜欢的。那哪些礼物呢？除了有贵重的，有金银铜。你说我没有金银，我也没有铜，怎么办呢？还可以啊，你可以拿蓝色的线呀，紫色的线呀，朱红色的线呢，对吧？你说我也没有山羊毛，没有公羊皮、海狗皮，那太多了，造荚木啊。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你都能够拿出礼物来，上帝不会强人所难的，你明白吗？你都可以把你的奉献拿出来，而且上帝都喜悦。这里面说甘心乐意的，在这里面的这个奉献是甘心乐意的，不管你是拿出来一个红玛瑙也好，拿出来一个蓝宝石也好，还是你只是拿出来一坨线也好，你甘心乐意的，这个在上帝眼里面是上帝所悦纳的。所以今天这个会幕的建造呢，你会发现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建筑，它不是被里面有怨言的，里面有这个压迫的、被迫的。因为我们以前呢，我们说这个埃及金字塔呢是奴隶建造的，是那些帝王呢，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拿着这个鞭子监工啊，谁不好好干活就抽他啊，就把这个金字塔建造起来了。但后来这个有科学家研究发现，不应该，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是逼着人家去盖出来的话，那个活呢不可能有这么精致。所以事实上现在是什么呢？人家是那些工人呢，就是法老啊，这有钱的人雇佣他们，给他们工钱啊，就像你现在在公司上班一样，给你很好的这个 benefit， 然后你甘心乐意去盖的，哎，这个就盖得很漂亮。会幕也是一样，甘心乐意拿来的，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建造出来以后就很漂亮。第三一个是，当这个会幕建造起来以后，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那神的荣耀就充满在里面。上帝设计，大家同心合意的奉献，然后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啊！上帝的荣耀就充满在会幕的里面，上帝与我们同在。在往后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带上利未支派。会幕呢在他们中间，利未人呢在围绕着会幕居住，然后他们分东西南北12个支派，3个支派一边，东边3个支派，南边3个支派，这样围绕着会幕。而且会幕里面有个什么特点呢？有一个云柱，如果那个云柱停在会幕上呢，以色列人就不出发，人一看哦，现在还不到出发的时候，就停下来，有时候停2天，有时候停1个礼拜，有时候停3个月，没关系。什么时候那个云柱收上去了，哎，上帝发命令了，说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开始收拾家具啊，把帐篷都拆了，然后裹起来啊，该抬的抬，该扛的扛，然后就开始往前走了。所以你会发现，会幕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明证。对以色列来讲，如果你跟以色列人说，你怎么知道有神？看会幕啊。你知道神与你们同在，你看那会幕啊，对吧？你知道什么？你怎么知道神悦纳你？你看会幕啊。所以你能够想象啊，那份激励，那份信心呢、啊？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要是生活那个年代多好，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云柱和火柱。”哎，但我要给你泼一个冷水，为什么呢？就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还得罪上帝，明明看到了上帝的荣耀， 还不相信上帝，以后我们再看这个问题。所以会幕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地方，是以色列人敬拜神、蒙神悦纳、得神祝福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上帝要给我们有恩典和祝福，上帝借着会幕赐福给以色列人，今天神借着基督赐福给我们。那么会幕呢，有的人说呢，其实就是一个教会建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图画。那么从会幕的建造里面，我们看我们今天教会的建造。因为当初呢，会幕成为神同在的地方，神降临的地方，那今天呢，是神住在教会，成为神的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神的殿，我们联络起来成为一个神的殿，上帝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对于教会的建造也是一样啊。哎，这个教会是哪里你们知道吗？
CBC
对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教堂就是你每个礼拜来的地方，你看到的地方，非常美，非常美，很漂亮。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各式各样的教会。有的教会最近那个巴黎圣母院出了一场大火，很可惜烧毁了，很多人在那里流泪。所以那个总统出来了，我们要向全世界募捐，我们要把它重新恢复了啊！这个是后继工作。各式各样的教堂啊，到底教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建造教会呢？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因为这个跟这个整个的世界基督教隔断了一段时间，所以国内的这个教堂，你去看国内的教堂的话，你说它是罗马式的呢，也像；你说它的哥特式的呢，也有。你说它是地方特色呢，也还行。反正那个让我们刚开始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教会开放了要盖教堂啊，大家盖教堂盖什么样的呢？哎，那个应该是个圆拱的，哎，我们就搞个圆拱。哎，不对不对，还有个尖顶的，那我们就再加个尖顶。说，哎，不对，那应该是十字架，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再加一个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是拼凑起来的，各式各样的。那我们就要倒问，我们到底要问一个，到底什么样的教会是上帝所喜悦的教会呢？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然后西区在西区教会，福变在福变 ，Kitty 在 Kitty， 各个地方大家都在聚会。那哪一个聚会是上帝所喜悦的呢？有的人呢很有信心，我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神的教会。你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上帝在各地设立教会都有他自己的美意，都有他自己的教，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这个标准去评判，这个教会怎么样，那个教会怎么样，我们是不能去随便论断的。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愿上帝复兴各地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兴旺啊，所有的教会都人满为患，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成为祝福，这个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上帝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教会，台湾有一间教会，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剩下8个人了。八个人的教会，对，我们还好，我们至少还能有一个，今天来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来，对吧？怎么办？8个人的教会。后来呢他们教会以后发现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在他们教会周围的这个社区里面，很多的小孩子呢，这个放了学以后没地儿去，或者有些孩子呢因为家长忙，这个学习呢没有人管啊，这个教会的这个传道说，干脆我们把教会给他们，这些孩子放了学以后给他们补功课啊，带领这些小孩子。哎，结果这个孩子越来越多以后，他们就帮助这些孩子学习也好了，学习好了以后再帮助这些孩子把这个社区里面的街道卫生啊什么都干一干。你知道小孩子很有精力的嘛，对吧？他们很喜欢干，所以带他们干，哎，这个社区就改变了。上帝就使用这个，就让他们的教会增长到100多人。我听说美国有一间教会，他们教会怎么增长的呢？他们教会是附近的有一些新的那个家庭，就是年轻家庭刚有小孩，美国的这些跟国内还不一样，国内还有父母来帮着你坐月子呀，教你呀，这里没有，他们都自己带。怎么带小孩不知道，怎么教小孩子上厕所 就不知道，对吧？所以这个教会发现说，哎，那我们里面有一些年纪大的有经验，我们去教他们，就教那些年轻的妈妈怎么带小孩子上厕所，怎么让小孩子去这个健康成长。哎，他们这个教会就这样就开始了。所以今天也是面临我们 CBC， 我们 CBC 国语部，我们怎么做呢？按杨牧师的意思呢？不对。按哪一个人的想法呢？不对。有的教会呢，他们是用什么呢？用那个巴士拉人啊，租上10个巴士到处去拉人，哎，礼拜天拉人一圈。那有的教会说我们也租巴士，结果巴士租了人没来，是吧？有的教会说，哎，我们搞小组啊，有时候我们也搞小组，反正搞了小组以后，人家教会很兴旺，他的教会还是没有变化。所以现在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祷告，上帝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在我们 CBC 国语部，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怎么来设计我们的教会？你怎么引导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往前走？这个是我们需要很好的祷告，求上帝能够给我们明白带领。然后呢，然后就像他们众人同心合意甘心乐意奉献一样，你呢也要参与的。哎，真光弟兄呢在后面呢。昨天我们去给这个布道会发这个单章，我们有粤语部还有西区教会来这些弟兄姊妹啊。按理来讲，我们是礼拜五的晚上的，5月10号晚上，在我们这里是我们国语部主办，然后普通话的布道会。昨天我们很荣幸，真光弟兄一个人代表我们全体出席了。所以这个工作呢，是我们是不单是需要一个人，当然我们是说中光弟兄你负责啊，他也很开心说好我负责，就成了光棍司令了，一个人负责就去了。我们下个礼拜六还有，下个礼拜六呢宝荣弟兄负责，到时候不过还好宝荣弟兄有 Agnes 做伴，还有两个人的，但我们更希望是弟兄姊妹你有时间的话都能够参与到里面。那么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今天第一次来的没有问题，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怎么看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地方是 CBC 的，你说这个地方是他的，或者你能够说哎，这个是我的。我特别开心的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讲到我们团契的时候，他说我们国语团契，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开心了，后面都不用听我都一定很开心了，明白？后面再听更开心了。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无论你在哪里教会聚会，无论你在哪一个团契，无论你在哪一个小组，你要明白那个是上帝给你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荣皆荣，一损皆损。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对吧？如果教会冷教会这个不兴旺，教会如果有很多的问题，你自己也不开心的，你明白吗？有的教会你一进去以后你觉得哇很舒服，感到那个暖洋洋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去某一个地方，你去别人的教堂，你说哇 暖洋洋的，你觉得哇这些人的脸都像开了花一样，你觉得很舒服。但也有的教会呢，你去了以后呢冷冰冰的，然后你坐在座位上呢你一动都不敢动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只能坐在那里一动不敢动，然后好不容易散会了，走了。你发现那么你希望在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聚会呢？你希望哎，大家很轻松很愉快，来到教会里面彼此有那种爱的氛围，然后大家彼此接纳，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希望的。怎么来呢？哎，大家一同参与嘛，你有什么恩赐你拿出来嘛。你说哎呀牧师，你说我也不会讲道，你不用讲道啊，你不需要一定要讲道才能来教会，你可以做接待呢。因为我这个人腼腆害羞，我也不会讲话，不会讲话没关系啊，我们煮咖啡呢，煮咖啡你不用会讲话呢，对吧？你只要能够来你就可以煮的。你说哎呀我这个人也不会干家务，我这个是笨手笨脚的，怎么办呢？笨手笨脚的在教会能干什么？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啊？能干什么？哎，你可以帮我们摆摆板凳嘛，对吧？你可以帮我们收拾收拾那个 bulletin 啊，最重要你还可以祷告。你聚会，我们聚会9点，哎，不对，不是9点，10点开始。你早10分钟来，你坐在第一排，你或者坐在第二排，你在那里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崇拜祷告，为讲道的人祷告，为唱诗的人祷告。各位弟兄，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会发现在教会的里面没有一个没有发挥你恩赐的地方，你都可以的，无论你做什么。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奉献的时候，有的人可以奉献蓝宝石，有的人就奉献一张海狗皮，有的人就奉献一把线，但不管什么你只要拿出来被上帝使用，就成了一个荣耀的所在。你能够想象得到那个会幕建造起来以后神的荣光充满在里面那种荣耀吗？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还在想他们怎么样能够把圣殿再一次建立起来，他们想恢复那种荣耀，因为当他们想念那个圣殿的时候那就荣耀无比的。荣耀的从哪里来呢？从每个弟兄姊妹大家都来。所以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怎么能够变成神荣耀的所在呢？每个人都奉献一点，每个人把自己的恩赐都拿出来一点，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能力放出来一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的人会照顾孩子，有的人会给这个疏导人，跟别人一讲人家心里面就开心了，有的人很会这个探望，有的人很会传福音，所有的我们都把它摆出来。 所以我们也求主能够带领我们，我们借着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把自己摆上呢，然后使神的名被荣耀，而上帝的见证。当别人这个开车从高架桥十号高架桥走过的时候，一看到我们 CBC 的十字架，哦，那有一个教堂，哎，好漂亮的教堂，对不对？当有人知道，哦，我们是在 CBC 的这个聚会，说，哎呀，你 CBC 来了，哎呀，你们这教会太好了啊！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荣幸，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不是传扬哪一个人。有一个牧师，他是美国的教会，他的教会有大概3000多人，好像。3000多人，这个牧师也很有的恩赐，很有讲道的恩赐，很有组织管理的恩赐，但是呢，他太辛苦了，他累了，心脏病突发，然后住院住了一个月，结果你的教会吗？他的教会跑掉一半人，他教会一看啊，牧师不在啊，牧师不在，我们来干什么？走了。所以等他从病房里出来以后，他重新思想，哎，我们这个教会到底要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教会？是不是只是让他们来跟随我的教会，还是让他们成为一个跟随神效法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啊，你们应该为你是一个浸信会的成员呢，感到荣幸，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个不是我们老王卖瓜啊，真的，因为在浸信会的里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面前是看为宝贵和重要的，包括牧师，包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民主嘛。什么叫民主呢？一人一票，明白吗？这个事情能做不能做，投票。那牧师不能说我是牧师，我投，我一个人代表5个人啊，不可以，你一票。弟兄姊妹呢，弟兄也是一票，姊妹也是一票，好，大家一人一票，这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要显出来是神自己的荣耀，神自己的能力，神自己的见证，不是我们哪一个人的。各位弟兄姊妹，将来我们要去见主面的时候呢，主会来用这样的事情来，啊，鼓励，来 叫什么叫 赞美还有夸奖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尽心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认为教会是牧师的，牧师一个人好了就好，教会是这个同工的，是这个执事的，是这个这些奉献的，这些他们来做的啊，跟我呢，我就是来听到，我来看一看啊就好了，聚完会我就走了啊。各位，不是，我们同心合意的把自己摆上，然后使神的名被高举。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自己微薄的一点力量放在这个里面，然后让上帝来使用，来见证荣耀上帝的生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会幕在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来讲呢，条件确实是不是很好的，条件恶劣，在旷野啊，你知道，而且刚从埃及逃亡出来，很恶劣。但是上帝仍然使用他们建造一个荣美的殿，让他们享受与神同在。今天上帝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啊，各位，我们的环境呢，我们的资源呢，上帝给了我们很丰富的东西，那么上帝也要使用我们来荣耀他的名，来让他的名被高举，来让更多那些失丧的灵魂，有需要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得满足。所以需要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当你能够想象到那有荣耀的会幕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你一份力量，有你参与在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求主能够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呢都能够被上帝所祝福，上帝所使用。然后我们的 CBC 已经有去年是65年，66年，如果再过30年，我们国语部啊，我们就再过30年，那个时候我也老了，你也老了，对吧？我们就属于后排人士了，我们就坐在后面，然后我们就乐呵呵的呢，看上帝怎么祝福前面这些年轻人，然后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走下去。这个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你需要贡献你的力量，上帝也悦纳你，上帝也要使用你，愿上帝能够祝福我们。请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不能够想象，你居然悦纳我们，你居然乐意使用我们，你居然能够与我们同在。主，虽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事情不明白，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得不够，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主啊，你是何等的荣耀，你是何等的有慈爱，你使用我们。为此我们也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摆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对你说，主啊，求你拿起我们来使用，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亲自来引导浇灌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该怎样来建造 我们的团契，建造你赐给我们的这个教会，使你的家得荣耀，使你的名得荣耀。求主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如此的祈求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阿门。